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29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人员赶赴叙利亚参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人民应该记住，在美国的国土上只有2个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且这2人都已经痊愈。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会决定撤销香港自由党党魁田北俊的政协委员资格。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香港的战中抗议行动问题出在于香港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日本民间团体访华为中日峰会探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新闻。一个原计划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的商用无人驾驶火箭，在维吉尼亚州一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发射台发射6秒钟之后爆炸。星期二日落时分，这一支私营公司的火箭在大西洋沿岸的沃布洛普斯岛刚一离开地面就发生爆炸。爆炸没有造成地面人员伤亡，所有的损失都局限于所谓的风险区。有关官员说，爆炸原因调查已经开始。这支火箭是由轨道科学公司建造的，原计划是要运送货物飞船，携带2吨多的食品、仪器还有补给品到国际空间站。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威廉·格斯滕迈尔说，火箭发射是非常精细的业务，但是航天局对该公司有信心。他还说，空间站上的工作人员所必需的用品没有损失，他们依然有大量的食品，没有安全问题。轨道科学公司是航天局雇用的2家民营公司之一，在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之后，航天局需要另找途径向地球轨道发送运货的飞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人员正在赶赴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去援助当地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库尔德人。伊斯兰国武装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试图夺取这个地区的控制权。一批库尔德自由斗士星期三早上飞抵土耳其，随后在土耳其安全部队的掩护之下前往叙利亚边境地带。还有其他载有武装人员的车队星期三进入土耳其境内前往叙利亚，这些武装人员配备有重型武器。土耳其政府表示不会派遣自己的部队去参加科巴尼的战事，但是在上个星期同意准许来自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150名战斗人员穿过土耳其前往科巴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阿富汗新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的正式访问，这也是他上任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出访就选择访问中国。阿富汗国内是希望能够通过加强跟中国的外交还有经济接触，给这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带来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加尼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十分紧凑，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双边议题和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加尼还将率领一个阿富汗工商界代表团与中方投资人士举行会谈。加尼希望中国能够对阿富汗采矿业的发展进行投资。一些阿富汗人认为，在北约部队12月从阿富汗撤离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支持将能够帮助他们战胜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挑战。阿富汗驻邻国巴基斯坦大使贾南·摩萨扎伊说，中国目前是阿富汗最大的投资国，双方的合作已经扩大到多个领域。他说，
在过去13年来，我们为与中国建立紧密持久的长期关系奠定了基础。两国也决心以加尼总统到访北京为起点，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和深化这些关系。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二刊登了对加尼的专访。加尼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阿富汗将成为地区贸易和投资的中心，阿富汗与中国的联系将会扩大。中国一直回避参与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事务，只是把精力放在经济方面，投资了阿富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领域。中国对阿富汗的投资额接近75亿美元，并计划加强参与阿富汗的经济建设。但是在过去两年，北京开始积极寻求重新定义与喀布尔的关系，还任命了阿富汗特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强调了阿富汗政治稳定和和平重建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认为民族和解是阿富汗实现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必经之路。
中国10月31号将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会议，这是一个区域国家围绕阿富汗问题召开的会议，会上将讨论如何推动阿富汗民族和解和和平重建。加尼也将出席这次会议。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萨摩扎伊表示，会议对推动区域和平起重要作用。他说，
The fact that China, a key participant of the process,
作为参与进程的关键国家，中国在这一历史时刻主办这次外长级会议，表明这一进程十分重要，意义重大，显示我们各方合作努力在区域内构建更紧密的合作和更良好的关系。
中国担心在国际部队撤离后，阿富汗安全局势的动荡会加剧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分离主义。中国官员认为，维吾尔的穆斯林反叛活动与藏匿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有联系。阿富汗官员认为，中国可以对其长期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发挥影响力，说服巴基斯坦帮助喀布尔推动与塔利班的和解。阿富汗官员一直认为，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指挥着阿富汗境内的叛乱活动。美国之音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人民应该记住，在美国的国土上只有两个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且这两个人都已经痊愈，这一点很重要。奥巴马总统是在星期二德州第二名感染埃博拉的护士出院几个小时之后讲这番话的。德州护士安博文森星期二对记者说，他对自己恢复健康十分感恩。奥巴马说，他通过电话与29岁的文森护士进行了交谈。奥巴马总统表示，文森当时正在回家的路上。另外，有一名德州护士尼娜范上个星期痊愈，从接受治疗的马里兰州一家医院出院后，健康状况良好。奥巴马总统重申，最终保护美国人民的最佳途径就是终止埃博拉的源头西非的疫情。那么谈到了西非的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津巴布韦事务的主任，他谈到津巴布韦认为说，这个国家他们已经做好了对抗埃博拉的准备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福从哈拉雷发来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津巴布韦事务主任彼得·基尔马克斯博士说，西部非洲在毫无预料到的情况下遭受埃博拉病毒袭击，所以也费了一段时间来控制疫情。基尔马克斯博士说，在他考察过的塞拉利昂部分地区，超过8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要埋葬那些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是个大问题。基尔马克斯从塞拉利昂返回哈拉雷后，针对津巴布韦脆弱的医疗体系是否有能力对抗埃博拉的问题表示，
I come back with a new perspective.
我回来之后有了新的体认，我一直赞扬津巴布韦应对埃博拉的努力，那里现在有更好的卫生保健应对措施。我认为津巴布韦对于任何新的卫生威胁将具有较西部非洲更好的准备。
津巴布韦并没有任何埃博拉病例的记录，不过它极有可能发生埃博拉病毒感染，因为它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往南非的一个中转站，而第一个埃博拉病例是1976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的。津巴布韦保健部副部长保罗·齐梅扎说，由于津巴布韦过去对抗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经验，现在已经有一个精干的系统来对抗埃博拉。齐梅扎说，
We already suffer without having Ebola, but just that Ebola is
我们没有埃博拉却跟着受害，只因为埃博拉发生在非洲。在有些人眼里，非洲只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既然埃博拉发生在西部非洲，那非洲所有人都可能感染。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商业会议被取消，研讨会被改到非洲以外的地方，观光旅行也被取消。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这里真的有埃博拉会如何？那将是一场灾难。让我们致命的不是埃博拉，而是对埃博拉的反应。
齐梅扎和基尔马克斯说，将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隔离将使情势更为糟糕，因为医疗和粮食供应都将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福从哈拉雷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朝鲜拒绝了韩国提出的恢复双边高级别对话的建议，理由是韩国一些活动人士继续将反平壤的传单从韩国境内发送到朝鲜。韩国建议星期四在板门店进行这个月早些时候双方已经同意举行的高级别会谈。韩国统一部表示，平壤星期三坚持说，韩国必须阻止向朝鲜境内发送传单，否则双方就不能够展开会谈。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对于双方对话无法进行表示遗憾，但是说韩国没有办法接受平壤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他说，韩国政府一再强调，在韩国的体制之下，政府没有办法控制通过气球发送传单。韩国官员说，政府无法阻止活动人士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加拿大渥太华国家战争纪念碑献花。上个星期，一位加拿大军人在那里被枪杀。克里说，下士内森·西里洛，他的死亡是恐怖分子蓄谋袭击造成的。在开枪打死西里洛之后，枪手又在加拿大议会大厦内开枪射击，后来被警卫开枪打死。成千上万的人在西里洛的故乡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参加了他的葬礼。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赞扬西里洛是一个让全加拿大感激和敬仰的人，加拿大为他骄傲。在渥太华发生袭击之前的两天，一个据信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枪手在魁北克追赶两名加拿大军人，并且将一人打死。克里表示，全世界见证了加拿大的力量和勇气。他说，美国和加拿大将合作击败恐怖分子，揭露他所说的恐怖分子的虚伪。克里星期二也跟哈伯总理以及加拿大外长约翰·拜尔德举行了会谈。
全球关注的香港占领运动10月28日已满一个月，在由多位文化、艺术和学术界人士成立的文化界监察暴力行动组以及网民和学生呼吁下，数以千计的市民10月28日聚集在金钟、旺角和铜锣湾的占领区，举行全民撑伞的纪念活动，通过发言和大屏幕回顾一个月来的抗争。示威者在傍晚5点57分全体撑伞默站87秒，抗议警方9月28日向金钟示威者释放共87枚催泪弹。活动还呼吁占领区以外的全港各地民众在同一时刻举伞默站，然后慢行，并拍照上传脸书。在金钟占领区，大会安排各界人士，包括占领区义工等轮流上台发言，并有知名歌手黄耀明、何韵诗等支持占领运动的艺人献唱歌曲。在9点半前，全场再次撑起雨伞，亮起手机，高唱撑起雨伞。 此时现场的人数达到高峰，有约万人。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一个月过去，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民主进程寸步不进，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争取到有民主的政治。他呼吁民众守望相助，继续走未来的抗争路。此外，周永康还宣读了当天下午学联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发出的公开信，提出展开第二轮对话的两个条件，希望政府承诺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的民情报告，包括要求人大常委会修订或撤回831框架决定，而多方平台要订立公平选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学联要求，如果港府无法做出承诺，则应安排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央官员直接与学生对话。学联秘书长周永康重申，雨伞运动爆发的原因就是不满人大831决定，假如政府一直坚持，根本不可能再谈下去，而学生也缺乏一个合理理由让示威者退场。近期包括占中运动发起人在内的多个团体都在考虑和寻找占领运动合理退场的机制，尽管多次强调并非退场，也并非与学生各行其道，并强调多数时间还会回到占领区坚守。不过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建民星期二和星期三先后返回学校复教，向占领运动释放出终有一天一切要恢复正常的信息。记者在金钟现场采访的香港专上教育学院的邓同学和刘同学表示，他们理解戴耀廷和陈建民教授返校复教的责任，不过坚持认为政府至今未对占领运动做出任何让步，学生难以退场，一定要坚守下去。他们说，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坚守下去的，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没达成，继续这种占领运动，然后让世界都听到香港人民对这种普选的决心，觉得还是应该等香港政府来回应选民的诉求的。
一对姓林的姐妹俩，姐姐已经工作，妹妹大二，他们表示占领运动之初他们并没有出来，但是当看到政府漠视学生的诉求后感到失望和气愤，因此也站了出来。他们表示政府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很难说服占领人士撤离。姐姐说，
我觉得是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已经出来了，没有回头的路，所以坚持到底。
一位姓楚的市民表示，他认同坚守金钟的占领区，认为应该撤离旺角和铜锣湾，因为那两个占领区引发市民抱怨和冲突的情况严重，对占领运动不利，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的退场机制。他说，
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继续要占领的话，就是在这个金钟的地方，但是也同一时间要想一下什么其他的办法去争取其他市民的支持，双方其他的形式就是去争取同一个方向。
此外，泛民的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及何秀兰星期三上午希望政府能以宽松开放态度再与学联展开第二次对话，化解目前社会矛盾。两位议员并称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开会后将学联公开信亲手交给他，不过林郑月娥表示已经看到内容而没有接信。李卓仁表示，林郑月娥有责任公开回应学联信件的看法，用政治方法解决占领诉求。他希望政府与学联可在撤回人大决定的气氛下进行对话，并对林郑月娥没有接过信件以显对话诚意感到失望。同时，首日返回大学复课的戴耀廷表示，如果突然收到消息，警方会清场，会即时重返占领区等候警方拘捕。他强调，现实的安排不是退场，希望做调节后可以更持久应对占领。戴耀廷表示，如果特区政府能交出时间表及路线图， 定出实现真普选的方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离开占领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有关于香港占中行动的最新的进展报告。那么10月29号这一天呢，占中行动进入第32天。那么另外的一个新的进展，就是曾经呼吁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考虑辞职的香港政协委员田北俊，星期三被北京免除了政协委员资格。中国的全国政协常委会首次引用政协条例，指委员违反全体会议决定，撤销香港自民党党魁田北俊的政协委员资格。田北俊上个星期曾经高调表示，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为解决困局应该考虑辞职。田北俊2012年代表自由党参加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当选为新界东地区的直选议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关于香港的占中抗议行动，在美国的加州参加科技会议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他的看法是，这个抗议行动的问题是在于香港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马云在南加州参加《华尔街日报》的全球科技会议期间，对记者谈到香港抗议时表示，香港问题不在于中国和香港的关系，而在于年轻人没有希望。他说，大人物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拿走了，年轻人感到没有希望。马云对年轻人的感觉表示理解，但他也指出，抗议者不应该过度，双方都应该倾听对方的想法。他还表示，这个事件不可以也不应该持续长久。马云被问到他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时表示，他的态度是一直恋爱但不结婚。他说，阿里巴巴已经为中国创造了1400万个工作机会，中国政府应该理解阿里巴巴在帮助。阿里巴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网上购物集团，马云最近被福布斯杂志封为中国富豪榜的首富。从阿里巴巴集团分支出去的线上付款服务支付宝和美国的苹果公司最近推出的 Apple Pay 是否会进行合作，一直是外界揣测的话题。马云对此再度使用了婚姻的比喻，他表示对此很有兴趣，但美好的婚姻需要双方辛勤耕耘。他表示敬重苹果公司和该公司的执行长库克，希望双方可以一起做些事。库克上台后也曾向马云致敬，表示有意合作。阿里巴巴集团是否会收购美国现有的一些网络和移动付款服务？在记者连续追问下，马云表示，世界上有许多好东西，他想买谷歌、买苹果，但他不行，让他们好好发展吧。在回答有关线上付款服务 PayPal 的时候，马云仍然借用了婚姻的比喻，他说，买和卖就像婚姻，你想娶她，她还不想嫁给你。马云星期一晚上表示，阿里巴巴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公司，因为许多人上网不是买东西，而是在找乐子。马云将拜访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告诉娱乐工业的领导人，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中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马云可能要寻求更多的影片来源，提供给中国的网络消费。这个构想很可能会受到好莱坞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超越中国现有的进口外国影片配额限制，为制片厂开拓新的财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中国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2014专项活动，把网口对准了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令计划一家兄妹五个人，已经有三个人涉嫌贪腐被调查。香港有媒体称，这是对付令计划的前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涉嫌贪腐，化名逃到美国，最近在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2014专项活动中被遣返回中国。 令计划一家兄妹五人，已经有三人涉嫌贪腐被调查，令计划本人目前尚没有问题。令计划最近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带领统战部学习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今年中纪委在令计划的老家山西刮起了强力反腐风暴，包括令计划哥哥令政策在内的多名山西帮高官落马。令政策落马时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家族也成为中国政坛种种猜测的中心。令计划在胡锦涛时代曾经担任权力很大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度被广泛预测可能在十八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并导致令计划的儿子死亡之后，令计划被调到统战部。有报道说，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的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参与调查了这起车祸事件。有报道说，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的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参与演示了这起车祸事件。美国出版的《中文世界日报》报道说，令完成是中国公安部2014猎狐行动今年七月开始以来在海外追捕到的身份最为敏感的贪官。中国官方的新媒体澎湃新闻报道了令政策幼弟令完成被调查的消息，并发表长文介绍了令家兄妹背后的平陆令狐家族。世界日报报道说，令完成化名王成，以商人的身份进入美国，令完成本人并没有受到起诉，美方是以护照与本人身份不符为理由将令完成遣送回中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称，美中加强了在跨境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
最近包括像中方，我们还和有关国家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追逃追赃问题，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反腐败的这种合作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这个你要让这个一个地区的这个经济保持一种健康的稳定的一个发展，那么国际上一个这个反腐合作我觉得也是必不可少，因为国际上一个联合国反腐公约，那么大家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文世界日报》报道称，令完成的落网使中纪委对令家在金融领域、对外宣传领域、新闻领域的腐败调查打开了一个缺口。令完成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曾任新华社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弃官经商，和多家上市公司有生意往来，并成为北京顶级的高尔夫好手。据报道，令完成落网之后，一些与令完成有来往的新华社高层官员非常紧张。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日本有好几个民间访华团到北京去。日本知识会访华团星期二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不过呢，日本最新的民调则显示，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在首脑会谈问题上，日本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在这同时，尽管说日中关系似乎出现了升温的迹象，但是呢，东中国海主权争端导致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还没有缓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全国知识会访华团星期二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举行会谈。日本媒体认为，作为主管外交的李元朝出面会见日本访华团，显示出中国领导层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星期三，中日民间安全对话将在北京举行。出席对话的日方人员有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司令官以及防卫大学教授，中方则派出国防大学的现役军官参加。对话将商讨中日两国如何避免在东海发生不测事态。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星期三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消息引发关注，这是两人继今年七月以后的再度会谈。日本媒体认为，日本代表团接连访华显示，日本希望从不同角度为中日峰会探路，特别是福田康夫与习近平的会谈显然事关中日峰会。日本希望在十一月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不过中国认为日本需要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问题以及靖国神社问题上有所表态。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赞同日中首脑会谈尽快举行的意见越来越多，达47%。不过该报周一公布的十月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在首脑会谈上应该坚持立场，大大超过认为应该重视友好关系、听取中国意见的25%。日本的朝日新闻指出，中国公务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活动有增无减，多次进入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七月为4艘，八月和九月增加到10艘。这篇报道分析说，尽管日中政治关系出现靠拢迹象，但是中日在东中国海的对峙并没有缓解。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现场广播。最近北京在涉及两岸关系的言论中强调一国两制，不提九二共识，结果引起台湾方面的担心。那么台湾在野的民进党认为，所谓的九二共识从来就只是执政党的幻想，北京从来没有予以承认。而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博瑞哲，他的看法是九二共识是维系目前两岸关系的有效工具，希望北京不要轻易改变两岸关系政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九二共识是有效的工具，能够让两岸坐下来协商合作。曾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卜瑞哲星期二在台北出席台湾内外政策环境展望研讨会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发表对台讲话，重提一国两制，不提九二共识，是为了提前为2016年台湾大选做准备，预先把北京的底线亮出来。卜瑞哲说，北京重提一国两制而不提九二共识，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太大的改变，因为两岸统一是大陆的目标，而一国两制只是过程，虽然遣词用句上有所不同，但整体方向不会改变。最近一段时期，北京在一系列涉台重要场合一再强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却有意回避九二共识，引发观察人士猜测。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周世雄认为，卜瑞哲力挺九二共识反映了台湾方面对北京可能开始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担忧。
大陆是在逐步的调整对台的政策。最近这两个月的发展啊，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后啊，其实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啊，对台政策呢将有比较新的这种思考方向。
台湾新生报星期三发表题为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两岸关系的社论。社论说，习近平日前在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相关讲话中再次提到一国两制，隐去九二共识，显示两岸关系仍处于相对低潮的阶段。社论认为，中国大陆坚持一中框架，其实就是要去掉九二共识中一中各表的后两个字。社论说，如果抽掉了一中各表这个共识，两岸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结果就会退回到原点，也就是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的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 但是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认为，国民党的一中各表的所谓九二共识仅仅是一种幻想，其实在北京看来只有一中，从来就没有各表。
可一中各表呢，在这个中国一向都不是官方公开承认的主流，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习近平所讲的还是一国两制，还是在高谈统一的基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这样就会把台湾陷入一个相当不利的一个状态。
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会见美国来宾时再次强调，要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作为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他说，九二共识不光是我们推动政策的依据，在台湾已经逐渐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马英九强调，若要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就要同时回归九二共识，否则两岸关系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官方曾经表示，美国考虑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发射装置。那么韩国方面会不会让美国这样做呢？关于这样的一个疑问呢，美国国防部长已经否认决定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说两国并没有就此举行过正式的磋商。而这项可能的部署因为中国的反对而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0月23号在会见到访的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后，一起见新闻记者的时候说，两国官员并没有就人们广泛关注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磋商。
我们没有对这套反导系统的部署做出任何决定，美国和韩国政府官员还没有就这项部署举行过任何级别的正式磋商。显然，我们与盟友总是会探索所有的选项。
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10月1号曾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发射装置，但是韩国官员立即作出回应，称并没有接到美国方面提出的有关申请。是否让美国部署高空导弹防御系统，对韩国来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据信，中国由于担心部署在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10月7号在华盛顿表示，他理解韩国方面的这些忧虑，但这些忧虑不应该超越韩国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忧虑，而美国提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能有效降低来自北方的威胁。现任驻韩美军司令斯卡帕罗蒂10月24号在五角大楼表示，韩国正在美国的帮助下提升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包括购买对今后建成一套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反导装置。
他们正在列出预算，将爱国者二型反导系统升级到三型反导系统，致力于从我们这里购买和我们的系统匹配的反导装置，这对韩国建立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非常重要。
韩国和美国的国防和外交官员上星期在举行高层会谈后宣布，由于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十分危险，两国联军暂时指挥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由美国掌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刚刚举行过的议会大选。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共产党在大选中惨败，也是乌克兰议会第一次没有左翼势力。乌克兰总统说，共产党没有权利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一席之地，选民们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天刚刚结束的乌克兰议会大选中，共产党遭遇滑铁卢。根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对将近90%选票的统计结果，共产党的得票率仅超过3.8%，不足法定进入议会所必须的5%的得票率门槛。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共产党完全丧失民心， 共产党被抛弃并非由于总统和议会的命令，也不是法院的裁决，而是乌克兰人民这次对共产党做出了自己的判决，是选民对共产党做出了准确和公正的评价。波罗申科说，由于共产党在过去和今天所犯下的罪行，这个政党无权在目前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一直是乌克兰议会中的一股政治势力。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的议会中将第一次没有共产党和其他的左翼势力的代表。同几个月前的总统大选一样，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这次在莫斯科乌克兰大使馆内也设立了投票站。在莫斯科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安娜星期天投票时表示，共产党被边缘化，许多人早已经不把共产党视为乌克兰的主要政治力量。
对，она еще жива. Я думала, она уже не жива.
安娜说，共产党？难道共产党还活着吗？我早以为共产党在乌克兰已经死掉了。我没有注意各个政党的支持率，但我感觉共产党这次干脆就没有希望，这个党在乌克兰没有任何前途。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伊利亚·帕诺马廖夫是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反对派政党左翼阵线的创建人之一，他目前滞留美国，不能返回俄罗斯，但非常关注这次乌克兰议会大选左翼势力的表现和命运。他说，即使在传统上支持共产党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共产党也同样遭遇失败，得票率仅为6%到9%。他认为，共产党参与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活动，积极支持那里的分离武装分子，这样少的得票率是选民对共产党的惩罚。但共产党被人们抛弃，也为在乌克兰创建真正的欧洲式的左翼政党打开了大门。乌克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共产党的支持基础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半岛。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东部的部分地区被亲俄分离势力占领，这些地方都没有参加这次乌克兰议会大选，因此大大降低了共产党的得票率。共产党在选民中的形象也一直无法改善，人们经常批评共产党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代理人。当地媒体也曾经多次报道过共产党领导人生活奢侈，同共产党的外表形象完全不符。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年科在西班牙拥有豪华别墅，经常同年轻的妻子去他经常批评的西方国家度假。一些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全国上下决定融入西方，实施改革和打击贪污腐败，而象征着过去的共产党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与乌克兰的前进方向格格不入。除了共产党被淘汰出局之外，这次乌克兰议会大选的另一个特点是，亲西方势力以及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基辅独立广场示威民众的代表将在乌克兰的新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在莫斯科生活已经有4年多的安娜说，乌克兰人期望新的议会能够给国家带来希望。安娜说，旧的议会没有任何改革行动，我觉得旧议会中的许多议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腐败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民众要求国家改革、要求融入欧洲的诉求。所以这次议会选举之后，我对乌克兰的未来很乐观。安娜说，亚努科维奇执政时选出的旧议会有许多富豪财阀，但在新议会中，财阀们的影响力将大大降低。乌克兰的公民社会这次在议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国内要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11月4号举行国会的中期选举。这次选举对总统奥巴马来讲可以说是事关重大。为了争取夺回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他们呢就试图把奥巴马以及奥巴马的执政记录作为竞选的话题。如果说是共和党人成功了，奥巴马的最后两年任期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 2014年中期选举是巴拉克奥巴马的最后竞选，这是他争取选民支持并帮助民主党人守住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最后机会。
I'm not on the ballot this fall.
今年秋天我的名字不在选票上，米歇尔挺为此高兴的，但是不要搞错，这些政策其实都在选票上，每项都在。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竞选广告也这样说
are on the ballot. Vote to keep terrorists off U.S. soil. Vote Republican.
共和党人一直迫不及待地要把奥巴马总统作为全国竞选的聚焦点，这包括北卡州的国会参院候选人汤姆·蒂里斯。
如果你想维持奥巴马总统失败的政策，那你就投凯和一个女票吧。
蒂里斯议长把这场竞选变成了总统之争，这场竞选真的是由谁来代表北卡？
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低迷，这让很多民主党人同他保持距离，不请他助选。在有他助选的场合，比如这次在马里兰州的一次集会上，奥巴马很快就指责说是共和党人造成了政治僵局。
你们知道他们反对我，我们知道这点，你们都知道，只要我提建议他们都会反对。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今年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处在劣势。
首先，一般来说，中期选举无论如何都不利于总统。第二，现任总统的民调数字不怎么好，只有大约40%-42%的人认为他工作做得不错。
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曼说，公众对埃博拉以及伊斯兰国恐怖威胁的担心让选民们精神紧张。
这助长了这样一种环境，让人们觉得总统控制不了局面。
民主党人欢迎站台助选的包括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你万万不能只投票反对什么，你需要投票支持什么。
如果共和党人夺下参议院的主控权，华盛顿的权力平衡就要转移。盖洛普民调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说，
如果参议院真的倾斜，共和党人真的掌握了多数席位，那总统想要通过法案或者跟国会合作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国会两院都将由反对党控制。
托马斯曼说，这会延续政治僵局。
不过现在已经很刻薄、很尖酸、很对立、很难堪、很无成效了，所以再坏还能够再坏到哪里呢？
奥巴马上台之初曾希望能够超越党派政治，而如今他可能要在最后两年的总统任期内面对他此生最大的政治考验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民主运动思想家陈子明在10月21日去世，悼念他的追思会在纽约举行。与会者高度评价陈子明的学识、思想、人格以及作为反对派领袖人物的素质。多位陈子明生前的好友追忆了他的事迹，不少海外异议人士或团体出席发言，或者发来了书面的悼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星期二下午，多个海外民运团体的代表、陈子明生前好友出席了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这一追思会。会场正中挂着一幅陈子明神情坦然的画像。追思会会场的墙上挂满了海内外陈子明好友和各民运组织的挽联挽词。追思会在全体默哀中开始。陈子明因患晚期胰腺癌于10月21日凌晨在北京去世，享年62岁。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主持了追思会。陈子明的生前好友王军涛致悼词。
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子明准确地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并竭尽全力探索和推动国家向着宪政民主中国进步的大师，在思想上、知识上和行动上都走在前沿的领军人物。
包括港支联、中文笔会、刘冰燕良知奖评委会、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民主党全委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民主中国等组织的代表致了悼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萧远介绍了陈子明在他生命最后两年里编撰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的努力。他说，直到今年六月前去波士顿看望阑尾治病的陈子明把最后清样校订给他看。他说，现在这套囊括了170多年中国宪政运动史的读本已经正式出版了。
我觉得这个是子明燃烧自己生命的火焰给我们举起的最后一支旗帜和火炬。
陈子明的朋友张伯树说，陈子明在当今中国民间反对运动中是难得的具有全面政治领袖素质的人。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李伟东、张刚、陈破空、向小吉等。曾经在80年代与陈子明是同事和朋友的陈小平说，陈子明一生有很多不幸，他需要一个很大的政治舞台展示自己做政治家的才华，但是他没有遇到。不过陈小平说，陈子明也是有幸之人，他遇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
如果没有这个宽松的时代，子明呢办不了研究所，出不了丛书，成不了亿万富翁。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放在今天的背景之下没有一件可能。
包括王军涛在内，多位与会者提到了陈子明的妻子王之红是陈子明事业的主要因素，其成为思想家不可或缺的条件。
如果没有之红，子明很可能像这个世界上许多天才一样被埋没、被忽略、被浪费。
而做监狱的这个期间，陈子明他怎么学的呢？那些书就是王之红一个人啊拿的大书包40本、50本、100本的从家里头背到监狱去的。
鲍同、严家琪、陈奎德、王丹、张伦、陈威健、王康、孙立勇等在追思会上做了书面发言。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知道韩国科技很发达，但是呢，有堆积如山的电子废品让他们头痛。为了要防止大量的旧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扔进垃圾掩埋场，泄露有毒的化学物质，韩国呢发起了电子垃圾回收项目。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些损坏过时、没人要的电子产品再也没有用了。首尔每年生产大约10吨的电子垃圾，其中1/5左右送到这个回收中心。在这里，工人把这些废品拆开，把有价值的黄金、铜和其他稀有金属取下来。政府说，每年回收的金属价值38亿美元。不过，首尔回收中心的执行长吉恩景说，这不仅仅是为了盈利，更重要的是保护环境。
我们的地球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公司通过回收这些物资为建设可持续性社会做贡献。
吉恩锦说，送到这里的废品中大约90%获得再利用。堆积如山的电子废品不仅仅是技术发达的韩国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国际条约禁止出口电子废品，可是联合国报告说，全球有1000万吨的电子废品最后落到发展中国家，铅和汞等有毒物质给当地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2009年以来，首尔市政府和回收中心合作，从政府和私营行业回收电子废品。首尔的李泰宏说，在数码年代，回收工作还是一个安全措施。
如果像电话这样的电子产品不回收，那么他们可能会非法落到中国或者东南亚国家，个人资料可能被盗。
一些环保组织说，虽然像这样的回收中心可以减少扔进垃圾掩埋场的电子废品，可是还不够。精通数码技术的韩国人不停地购买电子产品。绿色消费者网络的李柱红估计，全韩国的电子废品中大约有21%得到妥善回收。李柱红说，韩国人平均每1.5年购买一个新手机。
大家换手机的速度非常快，部分原因是手机公司对购买新产品给予很大的优惠。韩国消费者觉得没有最新款式的手机自己就落伍了。
首尔回收中心的吉恩锦说，旧手机堆积如山的一大原因是消费习惯， 不过他说他在尽自己的力量减少这种现象。
我的手机已经用了10年了，这是我为了保护自然资源所能做的。
他说为了处理越来越多的电子废品，韩国应该有更多的城市建立回收项目。美国之音斯特罗瑟首尔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两则新闻。赞比亚总统迈克尔·萨塔星期二在伦敦去世，终年77岁。萨塔一直在伦敦接受治疗，病情没有公开。赞比亚总统办公室上个星期说，萨塔总统离开赞比亚进行所谓的健康检查，但是呢，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今年6月，萨塔去以色列接受治疗以后，有3个月没有公开露面，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令人猜疑。上个月，他取消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预定发言。当时，警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的医生给他提供了治疗。萨塔在2011年第四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赢得选举，此后一直领导着赞比亚。他的当选结束了多党民主运动20年的执政。对全世界一些最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哥伦比亚波哥大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对妇女来讲是最不安全的。汤姆森路透基金会对成千上万的妇女还有性别专家进行了询问调查，并且在星期二发布了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在拉丁美洲的公共汽车、火车还有地铁列车上，妇女被性骚扰的比例最高。东南亚国家也进入世界最不安全公共交通系统的前10名，新德里名列第4，雅加达第5，而纽约公交系统在全世界当中呢是被认为最安全的，其次是东京。好，这期节目进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我们待会儿10点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一份针对刚果安全部队据称侵犯人权的报告引发了刚果政府和联合国之间的对抗。美国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因为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负责人的调查结果而决定驱逐他深感关注，并强烈敦促刚果官员改变这一决定。斯科特·坎贝尔是联合国驻刚果联合人权办公室主任，他被要求10月17日离开刚果。之前，联合国发表了有关刚果安全部队去年底在金沙萨的一次警方行动的调查报告。根据10月15日发表的这份报告，刚果安全警察将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在内的9人未经审判即刻处死，并迫使32人在2013年11月15日到2014年2月15日的所谓立刻飞行动期间失踪。刚果官员否认上述指称，表示鉴于这份报告充满谎言，坎贝尔应当被驱逐。联合国为刚果人民获得安全和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在刚果执行维和使命的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联合国对刚果的人道主义行动，对刚果建立良好政府治理、实现民主以及人权的支持。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由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授权，定期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权状况提交报告。美国重申坚决支持联合国及其让侵犯人权者受到惩罚的承诺。我们敦促刚果政府调查其安全部队法外杀戮和强迫失踪的指称，并对肇事者绳之以法。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